我要从12节读到22节，以赛亚书48章，从12节到第22节。我今天请你帮我一个忙，在我读的时候，你来抓一下，看一下，从12节到22节有几个"听"这个字，好不好？我希望我们能够至少在我读完以后，你能知道从12节到22节有几个"听"这个字。如果你翻到了，就请听我读。以下是神的话语，《以赛亚书》第48章第12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或作偶像，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令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或作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江河，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必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利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有几个听字？有4个听字。我们就将这个经文从听这个字，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神如何用这个经文成为你跟我的帮助。我最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前面那个马路车子非常的拥挤，我妈妈很担心我要每次要过着马路的时候会车子可能让我受伤，所以我妈妈说有4个动作你在每次过马路以前你要注意。我想很多住台湾的，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样，台湾的交通那时候我们在的时候，一个红绿灯旁边就有50部摩托车在里面一直在发动，随时冲过去，所以过马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台湾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马路如什么虎口啊，老虎的口那么严重的。所以我妈说第一个你要过马路以前，第一个要什么？你要停。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做个决定的时候，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有什么需要要过一条马路，你知道那边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停。那第二件事情我妈妈跟我说，你不但要停，而且你要学习怎么样，你要听。听听看旁边的车子是不是发动声音很大，听听看车子是不是要准备冲了，听听看你是不是跑得快，比那车子还跑得快，听听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你以为红灯就一定可以过吗？你以为绿灯一定安全吗？台湾绿灯常常不安全的。所以你要听，四周八方你要去听。你不但要听，而且你要怎么样？你要看。因为很多车子没有声音的，很多脚踏车没有声音的，所以你不但要听，你要看。你要看了以后，你再怎么样，你才能过，你才能行走。我就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知道有一个圣经旧约的最重要的主题，你要听，你要听。神不断的在他的话语里面 要我们听。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听？我想以色列人不听跟我们今天不听有相同的原因。第一个，我们很忙。有多少时候你做完祷告就起来就走了？有多少时候你在灵修的时候，你的灵修日影看完你就走了？所以有时候多少时候神要跟你讲话，你没有机会听。你多少时候你做个母亲做个父亲，你希望你的小孩能够听你的话，但是听不够。我们知道听的下一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什么叫做看？看就是经历。你要等候，你要经历，你要看一看周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跟听的信息能够相符的。所以一个什么叫做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是活在实际里面的，一个真正信仰是有 common sense 的，一个真正的信仰是实际而且是有效的。所以为什么上礼拜我讲到耶和华见证的时候，我说我对耶和华见证非常怀疑，因为我觉得不输血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对社会上面没有义务没有责任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神说我们不但要听，我们要看，我们要休息，我们要等待，我们再对我们的生命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忘记了听，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忘记了我们应该看，我们常常生命忘记了我们应该思考。所以我们在很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急急的往前走，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方向在什么地方。我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可爱的最忙碌的最有意见的最知道自己方向的就是旧约里面的约拿。所以约拿有一句话，有几句话非常感动我的心，特别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特别我在做牧师的时候，特别我在忙碌里面，这句话总是打动我的心。在约拿记约拿书里面第二章一到十节是一个约拿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所有圣经里面最特别的祷告。因为第一个，这个祷告是约拿已经被吞到鱼肚子里面了，这是鱼肚子里面的祷告。第二个，这是黑暗中的祷告，鱼肚子没有光的，鱼肚子里面没有光。约拿生命非常的忙碌，非常的跑，非常的跳，他还要去什么地方，可最后他不晓得我怎么落到鱼肚子里面。哎，鱼肚里面是很臭的地方，腥味很重的地方。可是约拿这个祷告突然让我看见，我们在忙碌的时候也常常是我们生命的祷告。我们什么时候听，我们可能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我们什么时候听，我们一切都失败了。我们什么时候听，我们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们才听。所以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我读给你们听，你们看约拿的祷告是什么。我盼望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可是我跟你我必须要承认，这常常也是我自己的祷告。约拿在第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什么耶和华。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昏倒了，我的心不知道怎么走了，我的心不知道怎么做了，我就想念耶和华。他说怎么样？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在约拿在神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突然妙语说，我不在鱼的肚子里面，在我祷告里面，我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进入到神的殿宇里面。他不在圣殿里面，他不在任何一个房间里面，他在鱼肚子里面。可他说，我的这时候我的生命就进入到你的圣殿里面，他甚至说达到你的面前。他不但进入圣殿，而且达到面，还是他在一个满充满臭气的鱼肚子里面。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什么时候生命里面没个 U turn？ 约拿是在他生命中间到一个绝对他无法抗挫的光景里面的时候，约拿安静下来。约拿这个时候用祷告进入到神的圣殿，这时候他看见他跟神之间有关系，他知道一个爱他的神在鱼肚子中间要跟他说话，他知道一个爱他的神，他在鱼肚子的时候，这个神仍然没有放弃他。有多少时候你跟我的生命是约拿的生命？有多少时候 我们是坐在鱼肚子中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往前行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声音。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如果知道以色列的光景，以色列全国他们失去他们最骄傲的圣殿，以色列全国的民众他们失去耶路撒冷刚强有力的城墙，他们失去了军队，他们失去了政府，他们失去了家园。这时候犹太人渔民被抓，被巴比伦人掳到今天伊拉克的北部，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这个交界处，他们在那边，他们是一群奴隶，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每天有吃的，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他们甚至在诗篇里面讲到，他们唱歌都唱不出声音出来，他们流眼泪已经流到那个眼泪都是血了，他们国家灭亡，文化堕落，他们永远再回不去他们的家园，他们失望，他们跌倒，他们再也没有盼望，他们再也没有生命。这个时候，这个经文，神说：“你们要停，你们要停。”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的不是一个让我们生命激励的道理。如果我们听到不是神的话语的话，很可能你今天坐在教会里面，你都白坐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是神对你的生命的呼声，是圣灵感动你激励你，是神要跟你讲话，因为他知道今天是你生命的低谷，或你到程度你已经骄傲到不能再骄傲了，你得意已经到不能再得意了，神说你要听，你要听神的话。我们将下面的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样对以色列人说话。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也盼望这个大纲能够帮助你去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寻求，怎么样来聆听神的话语，神到底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了什么话。以赛亚书48章12节到第13节里面，我盼望在你的空格里面能够填下聆听神的话语，认识耶和华是创造主，认识耶和华是创造主。你也觉得会非常奇怪，以色列犹太人有创世纪，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出埃及记，他们有利未记，有民数记，这些经文不断的提到他们所相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又继续把这个很旧的很古老的很没有意义的话又再重新讲一遍？难道不能说请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把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全部读一遍，就知道我是创世主？为什么神又把这个创造的信息讲一遍？我觉得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颓丧，我们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灯都关起来思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比我们的问题还大。我们第一个就是不相信神比我的问题来大。难道神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难道神真的可以帮助我吗？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也是犹太人最大的问题。难道我今天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边做奴隶的时候，神真的可以拯救我吗？所以神在讲你们要听的时候，神第一个告诉这群奴隶是说，我是什么？我是耶和华，我是无始无终的神。所以两个最大的信息在这个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他说，当听我言。下面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本身就是我是。所以基本上神说，我是我是。那你说欧牧师，这个我是我是，他到底是什么？我是我是，他到底是什么？神好像有个空格在这后面，知不知道？为什么神说我就是我是？所以很多人解释，都解释着，哇，你听了，反正最后听完解释的人讲不懂，你也听不懂。当摩西在旷野遇到这个火烧的荆棘的时候，他问说：“我的神叫什么名字？”又说：“我是我是。”我想摩西可能跟你一样说：“到底你是什么？又不搞事告诉我你是什么？” 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各位弟兄姐妹，摩西在沙漠里面40年，他经历一个完全供应他的神。可是说不定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你也从来不一定相信。所以摩西的耶和华跟你的耶和华不一样，你可能从来没有失败过，你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什么是耶和华，这个空格要你生命里面去经历去填空。欧牧师的神可能跟你的神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欧牧师的经历跟你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神告诉摩西说，有一天你要经历我，有一天在西乃的沙漠里面，在约旦河河水前面，有一天在红海的前面，你要经历我。可摩西完全不晓得他有什么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在信仰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认识到，不断要被提醒到，神是要我们经历他的神。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可能长进，我们生命才可以突破，我们才可以透过我神，我们不被困住。这礼拜一个弟兄跟我讲困这个字很有意思，欧牧师你要跟弟兄里面讲什么叫困，什么叫做困，就是一个木头被关在一个方格里面，根长不出来，叶子发不出来，没办法发芽，它是一个木头，可是困在这方块里面。有没有可能我们是这样一块木头被困在我们的方块里面？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他告诉你是说你必须在你的生命里面去经历神，也唯有你经历神，你的神才成为一个活的神，你成为一个神才一个实际的神，你成为神才成为一个荣耀的神。无论我经历多少神迹，若是神迹不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神仍然跟你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信仰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耶和华这个字要你来填这个空格，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所以神问你，耶和华是你什么？可他下面继续讲，他除了讲耶和华这个字以外，他说又是我是，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什么？也是末后的。他在一个时间的洪流里面，他无始无终。下面神说，我的手立了地的根基，我的右手铺张诸天，我一呼召便都立足。基本上神告诉你一个事实，整个大地整个星宿，当他一讲话全部都站住，神一讲话他们全部站住。这就是神向你宣告他的能力，这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向你讲话，这是神对一群完全没有盼望、完全失望、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教育、没有希望的民族说：“我要复兴你，我要复兴你，你是我的选民，我仍然没有放弃你。”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多少人相信以赛亚讲的话？这个话是写在2500到2700年之间，有多少人相信2000年以后这国家会复国？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仍然没有中断。在这2000多年来，在中国有多少民族销声匿迹？这是人类的历史。我妈妈常跟我说，我是属于南蛮，你知道姓欧的是南蛮。我说为什么我是南蛮呢？他当时汉人进入广东的时候，碰到一群南蛮，南蛮也没有姓，也不知道什么叫他姓，所以那个汉族就问南蛮人说：“你们姓什么？”南蛮人也不会讲话，哦哦哦哦哦，所以我就姓欧了。因为南蛮就都不见了。可是神在那边就说：“我是一个掌管宇宙永恒的主，难道神不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帮助吗？”常常是我们把神困住了。我们把自己困住了，所以神对这群人说话说：你们要认识到我是一个创造宇宙、创造天地的主。同样句话在启示录重新再被提，哎，这句话更详细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爸爸，你知道启示录，你去看那个经文，讲得更清楚、更详细，重复以赛亚书。这句话讲了多久？讲了1000多年。神仍然向你启示，他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
他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他可以带领你，你要经历他，你要经历到 Who is Yahweh？ 谁是耶和华在你的生命里面？最可惜的是，一个基督徒到去世的时候，他的空格还是没有填下，因为他没有经历。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神向我们说话，他当听我言，他就告诉你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的能力比你的问题还更大，我的能力比你的思想还更大，我的作为比你想象的空间还更大，我是一个拥有天地的主宰，为什么你担心？为什么你愁闷？为什么你忧伤？难道我不能帮你从鱼肚子里面拯救出来吗？这是约拿的信息。我们看第二段，神在第二段里面他如何来告诉我们，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从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我们能够填下聆听神的话语，相信神全然掌控未来。聆听神的话语，相信神全然掌控未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在十四节说，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或者偶像内中谁说过这些事，是讲什么样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他们突然看见巴比伦的神庙比他们的圣殿还高，巴比伦的城墙比他们耶路撒冷还要更大，巴比伦的河流约旦河比起来，那真的小巫见大巫，巴比伦的文化是那么的积极，那么有力。他说，哦，他们的神一定比我们的神还更大。所以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说耶和华我们不要去相信，我们要相信当地的神。就像他们进迦南地一样，当以色列人约书亚带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神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与当地妥协，因为迦南的神，哦，那个丰富那个美丽，你知道迦南神很多都是女祭司，最漂亮的才能当祭司的，好玩的不得了，有意义的不得了，有价值不得了，你要生小孩就拜生小孩的神，你要种田就拜种田的神，你要打仗就拜战神，不同的神从家里厨房到门口通通都有神，而且这个神不但是有神，而且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不用神，不用神，很多 miracle， 很多你不敢想象的事情，神会讲话的。所以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向这群人说，你们拜这些东西，你们内中相信这些东西，他说有一天我要从巴比伦，我要从波斯选召一些有能力的人出来成为我的见证。神在圣经里面2000多年3000多年的信息一直向我们彰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信仰可以比较，信仰不但有经历，信仰可以讨论。到底你应不应该相信风水？到底你应不应该相信算命？到底你应不应该相信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可以讨论的。神说我向你们讨论，所以神在下面讲一件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神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计划里面，我是要从波斯造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叫做古列。我从波斯造这个古列出来，我要古列让你们回去你们的家园，重建你们的家园。其实这个事情在讲，以赛在写的时候，距离古列要打下巴比伦这个时间呢，将近还有100多年的时间，就是100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巴比伦是何等的民族，当在全世界各地，在中东小亚细亚里面独占，军事无力，没有人可以打到他。和你们读历史就知道，2500多年，古列兴起，古列花了多少时间占领巴比伦城？3天。古列3天打进巴比伦城，巴比伦全城投降。古列让以色列人回归他的家园，以色列重建圣殿，重建家园。
我们从旧约以后你就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可是神说，我在这个时候我讲这个话，以后就要成就，你们以后回头看，我是不是一个创造天地掌管历史的主宰。信仰可以讨论的，因为这本书不是写在古列以后，这本书写在古列以前，这个书不是写在耶稣降生以后，这个书写在耶稣降生以前。他如果今天没有历史的话，我们不能看这本圣经。可是有历史，越有历史越有考古，真正的信仰就浮现在我们前面。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真正信仰是一个神他能够掌管未来。什么是真正信仰？真正信仰知道他怎么样在他的过程历史里面，每个历史它都存在，每个战争都存在，每个文化都存在，每个民族都存在，它也可以存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晓得十年以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不晓得今天你在鱼肚子里面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U-turn， 神又重新的复兴你，神又重新的改变你，神又重新的塑造你。我觉得在我如果说我在中华贵教会牧会到今年为止第七年，我觉得在第七里面我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好像做得很成功，可是回头我看也没有什么，都是神做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如果说我有一些失败的事我没有做好的话，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好好聆听神的话语。我准备圣经可能花20个小时准备圣经，我没有10分钟问神说，神你真的要我讲这个吗？我都没有去想，你知道，我没有去问。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说，神你能不能跟我讲什么事情。所以我常跟人家沟通说，我说你要成为一个最好的父亲，你要成为一个聆听的父亲，你要成为最好的先生，你要成为一个聆听的先生，你要成为最好的太太，你要成为一个聆听的太太。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听神的话语，但是他跟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掌管未来的主，他跟以色列讲历史的发生，历史不会发生，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作为。最后我们看见神不但是一个在历史中间掌管历史，神不但是在以后他要掌管我们的未来。在17节到22节，聆听神的话语，顺服神，使子民得益处。顺服神，使子民得益处。因为17节说，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继续讲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教训你，使你得益处。为什么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跟我们讲要听要听？我觉得仿佛是一个父亲或者是个母亲。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成为父亲，我们成为母亲，我们跟我们的小孩讲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他们不听的时候我们想起什么？想当年我们也不听，对不对？想当年我们也忘记听这些事情。有多少时候我们跟我们小孩讲说，你们要注意这个，你们要注意这个，所以小孩说没有关系，我们流泪，我们讲不出话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辩驳这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讲的事情他们还没有经历。但是你知道，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有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我们小孩听跟你的成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得到什么？能得到益处。所以神告诉你，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严格来说，你听不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宇宙间那么渺小的一个分子。可是神知道，神希望你能够聆听，神说我希望你能够得到益处。所以神有个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一个信仰，从信仰中所带出来一个动力，从信仰中带来一个帮助。我们不是像个木头一样困在一个四方里面，我们连芽都长不出来，我们连枝都长不出来，我们是一个死的木头困在那个方块里面。所以神说我希望你得到益处。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下面几节就特别讲说，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益处？神要我们得到什么？神要怎么带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行神的道路？十八节、十九节有四个讲到你的。在十八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所以第一个，神希望你的生命里面有个平安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心中失去了平安？有多少时候我们活在恐惧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活在害怕里面？有些小孩看到父亲都会害怕，有的小孩看到母亲都会发抖，有的太太看到先生都会掉眼泪，有的先生回到家里面就很痛苦。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平安？有多少时候这些金钱、这些股票、这些房子、这些成就、公司的成就、外面的成就，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平安？我们抓了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追求平安，可是我们怎么越追求，我们生命越没有平安。所以耶和华说，你要听，当你听我的话，你按照我指示你的道理去行，他说你生命里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说小小的，他说就如河水，有一个河水般的平安就在你的心里面会被涌出来，生命里面就有那种平安满足那种改变。所以神说 I care， 他说我希望你有个平安的生命，能够行走在这个世代里面。我希望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恐惧，我希望你生命没有担忧，我希望能活在一个平安神的怀抱里面。神说我要你有平安。第二个神才提我们很喜欢的字，这个字叫做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什么是公义？和本翻译成公义，但是清朝吕正中的翻译本就翻译成更清楚，你的成功。这个字翻译成成功是完全正确的，荣耀、成功可以翻的，这就这个意思。神关心你的成功。我们常常觉得啊，神都不管我，神就不要我成功，神又怎么样？没有，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成功的，没有理由基督徒不会成功的。神说他关心的成功，但他把你平安放你的成功以前。神希望你成功，而且神希望你成为一个成功上你被人所羡慕的人。所以当一个人怀疑神不希望成功，我说你读读箴言你就知道。神希望你家道丰富，神希望你交出一些好的朋友来，能够 partnership， 能够有好成功的 business。神希望你有正确的为人的观念，人家尊敬你，在城门口人家说羡慕你。神希望你成功娶一个好的妻子，嫁个好的先生。但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神在成功里面所给我们的定义，我们忽略了说我要走自己的道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道路会成功。神说没有，你走我的道路你会成功。当年我在阿肯萨读书，1979年80年，那沃尔玛刚好开始，沃尔玛打出来的消息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 business， 没有人相信。所以那时候很可惜我没有买沃尔玛的股票，根本就是这哪里会成功，那个小店开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怎么会成功？很多人按照神的心意非常的成功，但是神说他关心你的平安，他关心你的成功。在下面十九节里面他说你的后裔，神关心你的后裔。所以三个，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你的平安，第二个你的成功，第三个神关心是你的后代。如果今天你在美国一切的成功，你没办法养育出一个后代的话，他也在一夜之间将你所有的成功全部wipe掉。神关心你的后代，神说你的后裔，神不但关心你的后裔，他说你腹中的胎儿还没有生出来的，还没有怀孕的，神说怎么样？不减除，不灭绝。你知道一个好的父母 一个把小孩带进好的见证，一个有 integrity 的父亲，一个有平安充满喜乐一个好关系的一对夫妇，是小孩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因为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婚姻太可怕，所以神说他要你听，要你走他的道路，神要你接受他的指引，神说希望你的生命里面得到帮助，神希望你有平安，神希望你成功，神关心你的儿女，神甚至关心到在你家里面还没有生出来的后代。什么叫还没生出来？你的孙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子子孙，这个字是讲到你的子子孙孙。神不是关心到一代，神关心到两代，神关心到三代，神关心到四代。这是神的眼光。神同样告诉这一群坐在幼发拉里和底格里斯这群奴隶，所以说我要从你的后代里面兴起我的工作，我要从后代里面兴起我的荣耀。因为你们今天是奴隶，但是明天我要你成为我的荣耀。所以神在第二十一节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间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如果你是奴隶，你坐在那边，你连饭都没有吃，神说哦，你们要从这边出来宣扬到地极，你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有这个事吗？真的会成就吗？一夜之间突然我们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我们的城墙，有这种可能性吗？神说他说的事情就会成就，他连哪一年要回去他都讲，跟你讲清楚。你相信你去的地方是神要带领你去的地方吗？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神要扶持你要保守你要眷顾你吗？21节，神怎么样让我们得到益处？神知道，从21节讲到，无论从埃及出来，无论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今天伊拉克的北部回到耶路撒冷，都要经过沙漠。沙漠是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沙漠是一个困难。以色列人要经过沙漠，你跟我的生命也会经过沙漠。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时候走到沙漠里面，我们想喝一口水都喝不到。有时候我们经过沙漠的时候，我们想吃个面包我们都吃不到。有时候我们经过沙漠的时候，我们觉得风挥沙走石，我们一点前途，我们一点盼望都没有。我们都有沙漠，可是神说在沙漠里面，你经过沙漠你不会干渴，因为神会与你同在。你经过艰辛的时候，这个创造天地主他知道你经过沙漠。但我说下面一件事情更是 amazing，你可不可以想到，当这群人经过沙漠的时候，他们看到前面一个大石头。你知道沙漠要找什么？沙漠要找绿洲，对不对？你说主啊，在绿洲里面，你给我们一条水，我们可以喝那个水；在绿洲里面看一条河，我们可以喝的河水。看到一个大石头，你们会流出水吗？所以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风景，这是截然不同一个绝望的现象。就你怎么走，前面只有一个大石头在前面。你也过不了，你也通不了，可你快渴死了。神说在那个大石头里面，磐石会分裂，有水会流出来。这是一个最不敢想象，你画都画不出来的一个图画。神不是从绿洲里面供应他们的河水，神是从他磐石里面供应他们的河水。磐石是不会流水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信仰最可怜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迹。我不管你反对赞成，我只问你说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看过神迹，有没有神让你经历到神迹。做牧师就比较看得多，在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做牧师6年来看我有那么多的神迹。有没有神迹？有神迹。我们教会有没有神迹？我们教会有神迹。 就是磐石可以流出水出来。但是不管怎么神，耶和华这个字，亚卫这个字，你相不相信你所信的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你相信你的神是一个使磐石可以流出水的人？这个水不是给别人喝，这水是给你喝。你可能看别人的神迹，哇，感谢赞美主，可有一天你要亲自站在磐石前面，你要用信心来等待这个磐石会裂开，会有水可以流出来。神他是一个使你生命里面得到益处的神，他要帮助你，他要带领你。但是这一节经文最后一节做结束，结束得非常的美。经文只有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刚才讲四个神关心的事情，平安是占第一位，他是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盼望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过一个平交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再决定我们要不要过这条马路。可是在听的过程里面，神盼望你能够听见是他的声音，是他的信息，是他亲自要跟你讲话。我这礼拜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放了一条诗歌，这个诗歌叫做应许之诗， The Hymn of the Promise。 我不会唱，所以我不唱给你听，因为我一唱完你们觉得没有应许了。但是这个歌词我很喜欢，他说一个种子里面有一棵苹果树，一个蛹里面有一只美丽的蝴蝶。他说在严冬里面，黑暗中间有个灿烂辉煌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临。他下面的诗歌讲说，谁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会变成苹果树，他说谁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蛹会破蛹而出成为漂亮的蝴蝶，他说什么时候严冬会过去，春天就会来到我们中间。你跟我都不知道，谁知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是你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春天、夏天、秋天或冬天，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一粒种子正在等待神的时间，这个时间要发芽要成长，还是你的生命像个困这个字一样，你被锁在四围严密的包围里面，你像个死的木头一样被困在中间。我们如果一起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停下来，我们学习聆听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看，我们能够经历，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方式去行，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平安。那关心我们成功与否的神必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他的荣耀，他要带领我们经历沙漠我们却不口渴，他要带领我们面对磐石，磐石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恩主，孩子子跟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次恳求那创造万物、创造宇宙大地的主宰，我们求神你借用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说不定这个石头是我们心中的石头，说不定我们就是那么的顽固，说我们那么就是那么多的困难。亲爱的主，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真的是活在困境里面，主，我们真的有弟兄姐妹活在旷野中间，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生命中间正在经历沙漠无水之地，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我们的信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创造宇宙的主宰今天就在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的帮助。主，你带领我们，你不但启示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你，你更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未来是在神你的掌管里面，你对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有美好的旨意，你有一个最美的计划在你的在你里面。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我们的未来。我们求神让我们心中无法经历平安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身边，安静伏在你的脚前，你就赐给我们平安。孩子，特别为在座中间我们常常为儿女担心的，我们为儿女忧虑的，甚至在我们中间有儿女叛逆的，有小孩不听话的，我们使父母很头痛很伤心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一起，不但我们自己，我们整个家都来到主的面前，求神你自己赦免，求神你自己保守，求神你眷顾，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们下一代的儿女，我们再下一代孙子，你都一一的照顾，你维持，你保守，你眷顾，你抚养。如果我们中间有眼泪的，我们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你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藏身在你翅膀底下，求你用你钉痕的手抚摸我们，擦去我们的眼泪，让我们虽然是像奴隶一样困在沙漠中间，但是我们相信神你的指引，你的得胜，你的带领必然会彰显你的作为给你的生命，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我们的神是使磐石中间流出活水江河的神。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